好，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第六章。第六章特别讲到揭开七印。那我们曾经特别提到，从我们主升天，拿到书卷，然后揭开七印。当七印揭开完的时候，主就已经回来了，而且呢，这个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远。所以简单的说，这揭开七印的过程，这一段时间，就是从主升天到主回来的这一段时间。所以启示录很简单的就这样划分了。那我们现在要交通这个七印的揭开，每一个印所代表的意思。那我们特别提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当他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接着回答门徒的三个问题，就给我们看见那里包括了七印。所以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24章的第一段，他当主回答他们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他是讲到主升天到主回来，这是我们上次有提过的。那如果你把启示录的第六章跟马太福音的24章来对比，你就发现呢，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事实上它包括了一方面，这个福音要广传，而且传到一个地步，圣经上特别讲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所以你看福音要广传，而且传到一个地步呢，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就到了末期。我们这一段时间都叫末日，事实上从主升天，从主回来，从主来的时候第一次来到主第二次来，这都算是末日，因为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一段时间叫末日。但是我们看见当读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呢，末期就来到了。所以这不仅是末日，而且是末期。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到了末期，这等一下我们要交通到的。那天国的福音我们特别强调，那是指着国度的福音。换句话说，我们不但相信主，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他更是我们的主，他要在我们心中确实做王掌权。我们不能只是口中称他为主，心远离他，他的确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王掌权。这个福音，这个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就到了。所以在第一印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福音要广传，而且要传到地极。但另外一方面也看见了，就在这一段时间呢，从主升天之后一直到主回来，有好多的所谓的敌基督的假先知出现。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在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已经有好多敌基督出现了。但是启示录是特别讲到那一位敌基督将来要出现。所以这是第一印给我们看见。那这个印一揭开的时候呢，这些事情都要发生。而且他是第一匹马，所以他继续奔跑。所以从我们主升天揭开第一印的时候，那个马就好像在跑，一直跑到现在。然后揭开第一印的呢，乃是那个第一个活物。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四个活物，揭开四印，每揭开的时候他都说你来，因为四活物是代表所有受造之物，他们都在叹息劳苦，等候神的儿子显现，他们可以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所以他们盼望主来。所以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到了第二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红马出现了。 有各样的战争，有把大刀赐给他，从地上夺取太平。所以主耶稣也讲到，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特别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所以到了第三个印揭开的时候，你就看见这里是饥荒。这里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因为以往太丰富了，油跟酒都在糟蹋，现在不能再糟蹋了。所以这个饥荒也会越来越严重。到第四印揭开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个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也提到地震、饥荒、瘟疫。换句话说，在这两千年当中，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了地上的人大概是四分之一，因为这个原因死的人数大概是四分之一。所以这四匹马都在跑了，换句话这四个印都揭开来了。然后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特别提到，主耶稣说这些只是灾难的起头，换句话这些只是生产之难的起头。当一个妇女在怀孕的时候，当然她怀孕的时候不舒服，可是真正生产之难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阵痛就开始了，而且这个阵痛的频率越来越近，而且呢阵痛是越来越痛。换句话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整个世界不管是各样的那些灾祸，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天灾也好，人祸也好，就越来越厉害。所以有人说，这过去一百年来光是地震那种强度跟发生的频率，比过去一千年都多。所以这是在科学上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知道这四个印已经揭开来了，这没有问题。好，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在那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所以这个祭坛，我们知道圣经上特别是希伯来书给我们解释，我们都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乃是指着十字架说的。所以祭坛底下乃是那些殉道者的灵魂，就是说他们在阴间，在乐园里面，他们在向主呼喊，为他们伸流血的冤。所以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了数目。所以殉道者的数目要满足，主就回来了。好，然后就揭开了。所以有的人觉得现在我们是来到第五印，有些人是这么觉得。但是当你看第六印的时候，你就发现那很特别了。他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然后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所以你看，在第五章的时候讲的羔羊刚刚被杀，他是这么的顺服、谦卑、柔和，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到了第六印揭开的时候，你看到羔羊的愤怒，这个愤怒呢，让这些地上的君王、臣宰都躲起来， 而且盼望山和岩石倒在他们身上把他们藏起来，因为羔羊的愤怒太可怕了，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这是第六印。那讲到第六印的时候，它有几个特点，地大震动，所以这个地震是很厉害的。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然后天上的星辰像流星一样坠落于地，然后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第六印事实上正在进行中，所以呢，如果我们了解最近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事实上我们大概已经来到了第六印了。那首先他特别提到这个地震也好，然后也提到山林海岛都挪移离开本地了。那我们晓得大概在，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大概在2004年南亚大海啸死了20-30万人，记不记得？那个很可怕。然后从那个卫星上所照的照片可以看得出来，当时那个在那附近的苏门答腊岛移了大概有36公尺远，这么大的一个岛，从当然在地上你不一定感觉，但从天上的卫星的照片大概可以移了30几公尺，所以你看见这个事情正在发生。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这里所讲的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那这就是最近这两年发生的事情了。我想你们都大家都知道，在过去这两年一直谈的一件事情，就所谓的连环四个血月，我想你们都听过。那所谓的连环四个血月，就是说连续两年每年都有两次月亮像血一样。那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到底有多少？所以如果你根据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它的资料来看，在过去的2000年里面，我们不要说5000年，就过去的这2000年，发生连续两年每年有两次血月的这个机会，在过去2000年里面有62次左右，有62次左右。但是圣经上里面不仅提到这个血月的问题，他更注重一点，就是说这个血月发生的时候跟神的节期有没有关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读创世纪，我们看一下好了，你读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的第14节，神在一开始在创造天地，或者说修造这个天地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第14节，第一章14节，他说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连岁，然后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就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所以天上有日月星辰，这是神当时造的时候要有光体。那这光体有什么作用呢？他特别讲到第一个是要分昼夜。你看我们太阳、月亮、星星都是分昼夜的。然后接下来要做记号。这个记号呢，它的意思就是 sign。什么叫 sign 呢？如果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我们开车子要去一个地方，我们走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上常常有很多的路标，对不对？路牌，那就是 sign， 对不对？所以它那个是一个记号，就告诉你有些事情要发生。如果没有这些记号，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下去。有了记号了，你就知道你该路该怎么走。所以呢，这个日月星辰不仅仅是分昼夜呢，也是给我们一个记号，一个 sign。然后接下来还有他说要定节令，这个节令呢，事实上跟耶和华的节期有关系。我想我们如果读利未记就知道，耶和华有七个节期，对不对？从逾越节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祝棚节，所以每一个节日总有七个，这是被称为耶和华的节期。所以犹太人他们都是在遵守旧约这个犹太的节期。他们节期的时候他们有特别的事情，所以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当然每一个节期都有它特别的意思，那我们不在这里交通。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当神在创造这个光体日月星辰，它不但是分昼夜，它也是给我们做记号，而且呢跟节令发生关系。所以现在回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血月也好啊，日头变黑像毛布也好啊，我们就发现在过去这2000年里面，连续2年发生这个连环四血月的机会有62次，但是只有8次是落在耶和华的节期上面啊，所以这8次就变成非常的特别了啊。所以最近许多在读圣经的人或者讲预言的人，他们都很注重这个事情。那为什么他们那么注重这个事情呢？因为这很特别的，因为不但是现在这个血月还有日头，不管是日头跟月亮都是给我们做记号的，就是叫我们注意的。然后呢它又跟节令发生关系的，所以如果是落在这个日头变黑像毛布，月亮变红像血，如果正好又落在耶和华的节期上面，那这似乎就是像我们有特别的意思了。所以我就说这2000年里面，根据拉萨的记录，大概有8次正好是落在耶和华的节期，或者说犹太人的节期上面节期。那最近这几百年来我们比较接近的这几次来讲比如最近的4次好了那第一次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跟神的百姓都发生关系那最近的这4次，第一次是发生大概在主后，就是西元1492年的前后那2年，正好呢，他连续2年，每年的这两个血月呢，都落在祝棚节跟逾越节就是第一个发生的时候是犹太历的逾越节然后呢第二次发生血月呢是在祝棚节然后第二年也是一样，很奇妙，它发生血月的时候呢正好在祝棚节，不是祝棚节，就是逾越节，第二次呢又发生在祝棚节那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大事呢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就知道，那时候西班牙刚刚统一他们的国王呢，那时候命令所有的犹太人必须离开他们的国家就等于是他们要逃亡了，你必须要离开给他短的时间要离开所以犹太人开始在那一段时间被逼迫逃亡这是跟神的百姓发生关系的。那也就在那个时候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942年左右他发现新大陆，那哥伦布本身也是一个犹太人，犹太后裔了那发现新大陆对神的百姓很有关系，我们叫清教徒，对不对？他们做五月花号就是来到了这个地方，那他们是逃亡的，他们都是信主的，但这些新教徒呢被原来这个教会或者所谓的天主教也好，或者是那个国教也好，他们逼迫，所以他们逃来了。那陆续后来呢，很多犹太人也逃到了这边，所以犹太人很多到了这个新大陆美国。所 所以你就发觉呢，在最近这四次啊，这个连环的所谓的连环四血月呢，啊，你看第一次发生就跟犹太人发生关系，他们被迫逃亡，到后来他们就来到了这个新大陆。好，那再过来一次呢，我们就晓得，我们就知道很清楚了，那就在1948年左右了，又是连续两年都落在逾越节跟祝棚节。那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正好就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再下一次呢，1967年左右，就是六日战争，对不对？整个阿拉伯国家要把以色列包围，把他们丢到地中海去，把他们消灭掉，结果呢6天就把这个战争结束了。所以你就看见每一次好像发生这事情都有特别的 sign， 都有记号。所以现在就变成了很敏感的，变成2014年跟2015年这时候又发生了连续两次，那个每年两次，连续两年。那发生正好也是一样，在逾越节跟祝棚节。那在解释这个的时候我稍微要讲一下，就是说那什么叫做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呢？我们说日头像黑变黑像毛布，这就是所谓的日全食啊，日全食。那月亮变红像雪，就是月全食。我想我们都懂什么叫日全食，什么叫月全食，对不对？因为我们晓得，当三个星球就是月亮、地球、太阳变成一条线的时候，譬如说现在月亮在中间，太阳跟地球在两边，那当它正好成一条线的时候，你就发觉因为地球挡到了我们的视线，所以我们看不到月亮不是看不到太阳，太阳像变黑了，而且呢，它因为它挡到的时候呢，它好像旁边好像有毛毛的，不是刚好一条圆线，它是毛毛，就像毛布一样，块黑黑的毛布一样的，所以呢，他就说日头变黑像毛布，所以这是日全食，挡到了，因为光线过不去嘛，所以就变黑的嘛。那满月变红像雪，那这个时候就等于说，地球在太阳跟月亮的中间了。当它变成一条线的时候，很奇妙，月亮不是黑的，月亮是红的。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如果你了解一点物理的现象，你就知道，因为月球上没有大气层，我们地球有大气层。当地球在月亮跟太阳的中间的时候呢，这个地球周围的大气层把日光中的，我们晓得日光有分成，你把它切开的话就七个嘛，从红橙黄绿蓝靛紫嘛，它把其他的光呢都可以吸收，只有红光它吸收不了，所以反射到月亮以后呢，月亮像个红的月亮，而且这个时候月亮特别大，所以他们称为超级的月亮，有时候比我们一般看见大10%几，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发生的时候是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但是2014年跟2015年跟以前的七次不太一样，因为以前的七次呢，你看到了月亮变红像雪，但你不一定看得到，在同时不一定看得到这个日头黑像毛布。但很奇妙的就是在2015年，就去年的两次的那个月全食的各前15天。发生日全食，他第一次我记得他，我看一下，我记得他第一次的时候是在2014年，他第一次发生 那个血月的时候是四月十五号，我们的四月十五号，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到了十月八号，就2014年十月八号，就是祝棚节的时候，又发生了这个血月。那在2014年发生了很多大事情啊。那当然从一般世界上来看的话，有好多事情，光是马来西亚空难就好几次啊，然后韩国的那个船难也死了好几百人啊，这些都是很特别的事情啊。然后你看 IS 从那时候也兴起来啊。但是到了2015年那就更特别了啊，2015年的四月四号哦，就去年的四月四号，正好是犹太历的逾越节，哦，那发生了血月，啊，然后十月份，啊，到了九月二十八号，是祝棚节，又是血月。那2015年呢，它发生血月的时候很特别，就是说，在他们这两次的血月的前十五天，啊，一次就是在一次是在3月20号，去年的3月20号，同时发生了日全食，就是这里所讲的日头变黑像毛布，日全食。十五天之后就是4月4号，就是月全食，月亮变红像血。然后在9月13号，就十五天前，9月13号呢，这次不是日全食，但是日偏食，所以还是看起来像抹布，可是呢，到了9月28号呢，就是血月。所以在过去这几次里面啊，虽然有血月发生，但你没有看到太阳变黑像毛布。可是，在2015年去年呢，你就看见了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呢？当然很多人在讲，哇，又会大事情发生了。但是不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有的人说是经济的问题。那最近谈到英国要脱离欧洲，欧盟，好多人就讲，哇，这个脱离会造成美国，造成中国，造成世界各地的经济大震动。那不管怎么样，其实那是人的解释了。但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当这些事情发生就好像一个 sign，告诉你呢，好像第六印已经揭开来了，正在发生了。那在这里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啊，约珥书，如果你翻得到的话，约珥书我们看一下。你翻得到但以理书你就差不多了，但以理书后面两卷就是约珥书了。约珥书第二章，我们从28节开始看起啊。约珥书二章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的主要来审判，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一定要发生这件事情，就是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血，同时发生。那去年就发生了这件事情，不但发生血月，而且是落在节气上面，四个血月都在节气上面，而且呢，在2015年呢，就在这两个祝棚节跟逾越节的前十五天，发生就是日全食跟日偏食啊。那这两个日子呢，很奇妙，第一个日全食，是发生在犹太人的新年，那第二个日偏食是发生在他们的吹角节， 所以你看见这四次都跟犹太人的价值有关，节期有关。那约珥书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这些事情要发生。所以当我们在了解这些时候，你就看见第六印好像正在揭开了，对不对？最起码你看海岛也移位了嘛，然后这些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当然我们在上一次在马太福音24章29节我们也读过类似的话，我再来读一次就好。马太福音24章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地天使都要震动。你看这讲到第六印嘛，好，接下来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就是第七印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呢，现在是第六印的时候了，第六印的时候。那如果现在是第六印了，那第六印结束了就要开第七印了，对不对？但是第七印开第七印是在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所以你就看见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呢，要发生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呢，对神的儿女来讲，就是第一次的被提。换句话说，当我们去年经历了这些 sign 之后呢，你就知道被第一批被提的日子近了。这就是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所讲的。好，在我们讲第七章的时候，我想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所讲的，我们把它对照起来，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好，好，我们现在翻开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主耶稣他在回答他们三个问题的时候他分成三个段落，对不对？从第四节到31节，这主要是对犹太人讲的，那是回答他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然后从马太福音24章32节开始，一直到25章第30节，那这一段话是对教会讲的，主要是回答主的降临，主降临。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主的降临不是一霎之间，它是一段的时间，包括主来像贼一样，到后面主来就像闪电一样，众人都看得到。当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批被提的时候。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32节一开始，主就叫我们说，他说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是讲到我们的 讲到以色列国在1948年复国，他说你就知道人子近了，已经在门口了。然后主接着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然后就告诉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然后呢也像罗德的日子，如果我们跟路加福音一起来读的话，我们知道也像罗德的日子。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提到两个人在田里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就讲到被提。所以你当我们讲到被提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呢？我们常常读到被提，如果你从启示录来看呢，它就在第六印跟第七印的时候中间有被提。 所以如果第六印已经开了或者正在开，就知道第一次的被提进了，所以离我们这个时候是非常的近了。所以我再说，当神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他利用太阳、月亮、星星，不仅仅是分别昼夜，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他也做记号，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它是一个 sign。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有事情要发生了。然后呢，他又特别提到定节令，那耶和华的节期这很重要。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增加我们的印象。在过去，我再说，在过去这2000年里面，连续2年，连续4个月，每年2次，有大概有62次。正好落在以色列的节期上面只有8次，然后你看最后的这4次离我们比较接近的4次，你看每一次的发生都跟神的选民有关系，那我们是属于天上的国民，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记号，要我们注意。然后更特别的是，就是去年跟前年这2个正好发生了，下一次发生可能要500年以后，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几率并不是很大的。那去年不但4个血月，不是，去年不但有那2个血月，而正在他们发生的前15天，就在犹太人的新年跟吹角节又发生了所谓的日全食、日偏食。所以你看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 sign， 这代表说第六印已经揭开了，或者正在揭开，因为有些事情可能还没有完全发生，但正在揭开。但是一揭开完以后呢，第一批就被提，从第一批的被提就是主回来，就是主的降临的开始。我再说，主的降临不是说我们所想象的主从天上降下来众目看见他，这个降临在原文的意思，它是指的一段时间。所以当主回来像贼一样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的时候呢，那就是开始主的降临就开始了。那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启示录，你就知道，第一批被提，如果根据启示录12章，他是被提到宝座，就是那蓝孩子，提到宝座。接下来空中发生征战，然后仇敌被打下来，那就是大灾难的开始，最后的3年半大灾难开始了，7碗也下来了。然后在这7碗下的这中间呢，因为空中就干净了嘛，仇敌被打下来了嘛，现在他们是盘踞在空中，空中执政掌权的嘛，所以他们被清干净以后呢，主就带着那些得胜者来到了空中，接下来就是末次后筒吹响，在主里面死的人复活，如果我们还留在地上被撇下那一个人呢，我们要跟他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时候正好是7碗下来的时候，所以呢，当基督台前的审判结束之后，主带着这些得胜者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国度就开始千年国度，弥赛亚的国度，这个国度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度，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现在从圣经上给我们看见，就是离主的降临是非常近的。事实上人家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所有主降临之前的要发生的所有的预言，圣经上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或正在应验中了。所以就这可能来讲，第一批被提可能就是现在，随时都能发生的。好，那在揭开六印之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完了之后呢，就开第七印了。第七印开始的时候就是所谓的7年灾难开始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启示录第7章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第7章。启示录的第7章。第7章我们晓得它分成2段。第七章的第1节到第8节，这是一段， 这跟神在地上的选民有关系，跟犹太人发生关系的。从第九节到十七节呢，这是跟教会发生关系。所以第六印到第七印的中间，神做两件事情，一个跟地上的选民犹太人有关，一个是跟教会跟我们有关系。他说此后，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在旧约里面，我们常看到神常常用风来行审判，所以这里呢，在神要接下来审判全地的时候，因为七印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灾难就开始，七年的灾难开始，但在神审判之前，神要做一件事，就是他叫执掌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四位天使呢，先叫风不要吹在地上、海上跟树上。等到你看到第八章的时候啊，你就看见，当他因为七印一开始要吹号了嘛啊，第一号一吹的时候呢，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就被烧了，所以你看地跟树就发生问题了。第二位天使吹号，海的三分之一变血，所以你看见现在在还没有降来的时候，他是先不要让风吹在地上、海上跟树上。等他做完这两件事以后呢，到了第八章，七印一开就吹号了，第一号、第二号审判就临到了海、临到树、临到地上。好，那神做什么事呢？第二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来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便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所以现在在神地上的百姓，有一些人是按着旧约的律法来侍奉神的，这些神的仆人众仆人呢，神要在他们受灾难的时候来保守他们，要给他们盖印，而且是盖在他们额上，额头上，就是说看得见的。所以审判虽然临到全地，但是他们蒙了保守。那这件事情啊，像用印在众仆人的额上啊，那这个事情在旧约也发生过，那是发生在以西结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我们可以做个参考，做个比较啊。所以以西结书第七章啊，我们看一下，第九章，对不起。以西结书第九章，这时候神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跟圣殿。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圣殿跟圣城还在，因为以西结是第二批被掳嘛，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嘛。那后来呢？当西底家做王的时候，那就曾被攻破，圣殿也被毁掉。那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之前呢，神让以西结看到同样的事情，所以第九章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第九章，以西结书第九章，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啊，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来，所以要审判了。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 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在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所以你看，现在神要审判耶路撒冷，第一件事你就发觉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荣耀离开了，从外面来看，耶路撒冷或是圣殿没有什么两样，但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当神的同在离开，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就不再是喷，只是跟一般的房子没有什么两样了，在神的眼中不再是圣的了。圣殿之所以圣，是因为神的同在。所以现在你看见神的荣耀离开，然后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城，但在临到耶路撒冷之前呢，要在这些人，就是为着这些犯罪作恶的人，在神面前他们在懊悔，在那里哀哭，因为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所以在这些人的额上要做记号，就好像我们读到那边该隐一样的意思，做了记号，当然人不一定看得到，但是这些面面的天使看得到。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理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所以你看见在旧约就有这个事情，神审判要临到的时候，耶路撒冷，你看先做记号。那同样的，在启示录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现在审判也要临到全地了，但是呢，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现在那光景非常的败坏，但是仍然有这些忠心的人，所以神认识谁是属他的人。然后他就说，我听见以色列中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然后接下来就讲到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受印的都有12,000人，这些都是神忠心的仆人。他们的虽然普遍来讲现在犹太人都不承认神了，但是仍然有这么多人，神认识他们，神的使者在他们的额上做了印记。那这里比较特别的，我想我们读了都知道，就是没有但支派，因为我们知道约瑟的支派后来是分成2个支派嘛，所以约瑟支派还有另外一个，他们有2个支派，但是你就发觉呢，但支派没有了，那当然他没有提到为什么但支派没有，不过圣经上给我们看见，如果你读4世纪第18章，4世纪18章，你就发现那个但的支派最早拜偶像，或者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你翻一下4世纪18章，4世纪18章，好，那我们不解释这一段了，我们就读一下就好了，我们从18章的27节开始看起，4世纪的18章27节，但人就是但支派的人，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 那米迦是谁呢？你如果读前面就知道了，所以我就不解释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邑，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城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但原先那城名叫拉邑。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然后最后一句话，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所以那时候神的会幕还在示罗，大家都到神的会幕面前来来敬拜神，但是但呢在北方攻下了一个城，取名为但，在那边他们自己拜那个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做祭司，祭司应该是亚伦的子孙，不是摩西的子孙，摩西的子孙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你只能做，除了亚伦的后代之外，你只能做利未，就是侍奉神只能在外院嘛，祭司是亚伦子孙的，他可以进圣所侍奉，所以你就看见了，但是最早甚至神的会幕还在示罗的时候，他们已经拜自己雕刻的偶像，所以但这个支派是最早被盗的，就背离神的道的人。所以有些读圣经的就觉得将来的假先知，有些人这么讲，假先知是从但支派出来的，因为假先知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可能是从但支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读到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这是雅各在临终之前给他的儿子们所说的预言。49:16，但必判断他的民。但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审判，就是判断，所以他的名字就是判断，所以但必是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喙，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18，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所以当雅各在讲到但的时候呢，突然冒出一句话，耶和华，我等候你的救恩，好像雅各知道将来但可能会出问题，他要做路上的道上的喙，路上的蛇。所以你在这里看到当在那里应的时候，每个支派都有12,000人，总共144,000人，但是没有但支派。但是当然到后来，如果我们读以西结最末了的时候，讲到主回来国度的时候呢，但还是在这里面，所以神的救恩还是会临到他们。所以雅各才说，耶和华，我等候你的救恩。好，这些就是说第七印开了以后，第六印开了以后，第七印还没开之前，神要做这个工作。好，接下来就跟我们有关系了，这是跟被提的有关系了，就从第九节开始。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所以这是很显然的，这是教会说的，因为它是各族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所以你看他们是在宝座羔羊的面前。我们曾经讲过启示录，他从比如从第六章开始，他按照次序讲，讲到十一章就结束了，因为十一章就讲到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了嘛，主要回来做王一直到永远，已经结束了。那从十二节开始到二十二节呢，就讲细节了，就从再把这中间讲过的，他把细节再讲得更详细。所以到了十二章，我们就看见蓝孩子被提到宝座了，所以这里都有发生关系的。所以他说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那这些白衣其实他们是用羔羊的血，他后面有解释嘛，他是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对不对？有看到吗？第十四节，他们的白衣是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那你读启示录十二章讲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嘛，所以你看这里是相对的。手拿棕树枝呢，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得胜者。所以启示录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第二章第三章在各个教会中呼召得胜者。所以得胜者不是说他们从来不犯错，那得胜者懂得宝血的功效。所以我们都不完全，但是不是只有完全人才能当得胜者，不完全人也可以当得胜者。但是呢，第一个我们要懂得用宝血来接近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自己的罪，我们想要遮盖，我们不愿意去跟主讲，好像我们就把这件事摆在一边了。但是如果我们常常亲近主，我们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这个光呢，能够照亮我们的亏欠，我们的失败，那我们就可以取用神儿子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当我们在现在就是还没有见主之前啊，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取用主的宝血，借着宝血来涂抹我们我们在基督台前就不需要受审判，这一部分就不需要受审判了，因为血已经遮盖洗净我们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宝血很重要的，我们要常常在神的光中，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亏欠的地方，我们求主用血来洁净我们。所以这些人是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都是得胜者。我们在讲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这些得胜者，得胜者不是那些非常特别的那些基督徒，得胜者是正常的基督徒。所以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他们靠着自己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他们都知道都是主的恩典，所以他们在那里赞美，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那这些大患难跟大灾难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人的被提是在大灾难之前，但是他们也在患难中，因为进入神的国要经历很多的艰难的。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第三章的时候，讲到腓拉铁非教会的时候主特别对这些人讲这个教会的人讲他说，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就是第三章第十节 主对这个腓拉铁腓教会的人说，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那这是大灾难了啊！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你看这些人呢，他们不需要经过这个大灾难。换句话说，因为真正的灾难，那幕后的七年的灾难呢，是在第七印开的时候。那他们在第七印开之前呢，他们就被提了。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这些人你看，在揭开第七印之前，他们已经在神的宝座了。所以他们所有的那些饥饿、饥渴、炎热，那些眼泪，都不再有了。所以这个是他们，这些向着主忠心的人，他们被提，然后接下来才有，第八章揭开七印。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说到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发生的这件事情。对着教会来讲是第一批被提，就是我们读马太福音所讲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基督徒，但是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啊，那我们都晓得现在时候近了，那我们该怎么做？所以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态度很重要，因为如果主还给我们时间，那就是我们警醒的时候，对不对？特别是我们以前可能不觉得有那么时间这么近，但你真的读到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日期真的很近了。那这个我们就需要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好不好？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四十节啊，第四十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啊！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那这句话现在就对我们讲的，你们要警醒了，因为接下来就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了啊！也不知道你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因为可能就是明天了啊。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啊，主像主来像贼一样，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因为贼来都是偷宝贝的嘛，他不会偷垃圾的，都是把最好的拿走，所以要警醒。所以主回来的时候是提得胜者嘛，所以你们也要预备。所以他现在讲到了，你们要预备了，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现在这边特别讲到你们要警醒，然后接下来讲到一个警醒的人一定是要预备，然后呢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这三件事情就连在一起，你要警醒就要有预备，然后你就能够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怎么预备了，怎么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在做这个讲这个之前，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 第三十二节，对啊，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啊，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旅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里主特别对门徒说，你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天使已经把他们拉出来了，他还回头看，换句话，他的心在那边，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你被提的时候，如果你的心还在世界上，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被世界所缠累的话呢，提也提不动了。所以不是不提啊，提也提不动了。好，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啊，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所以他说他要我们谨慎，主对门徒讲也是对我们讲，他说你们要谨慎，为什么呢？恐怕因贪食醉酒。那什么是贪食呢？就是说你吃了还不够叫贪食，对不对？你吃饱了还不够，换句话，这个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就是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你该有的已经有了，你还要继续要，这是体贴肉体，肉体很难很难满足的。醉酒呢，我们知道酒是代表世界上的欢乐，所以醉酒就代表了我们爱世界，被世界缠累。所以如果我们体贴肉体，如果我们贪爱世界，如果我们被今生的很多思虑累住了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地上有好多要挂虑的事情，但是主说应当应无挂虑，你要把它交给主，祷告交给主就好，因为这些事情会把我们的心从主的面前拿开来，使我们不再能够专心向着主，我们常常被这些事情打扰。他说这些东西就像网罗一样，网罗很可怕的，你知道这个网罗，当网罗杀下去把这些鸟给捕住的时候，鸟都挣脱不了的。那这些东西呢，就是常常累住我们，所以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要回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小心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所以他说那日子就如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那这个日子呢，我们可以从同样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开始看起好了。日月星辰要显出一朝，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要先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将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这里是讲到你整个主回来的这一段时间，从被提到主显现，这个日子要如同网罗忽然临到，所以到了三十六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这里讲到，当你如果警醒祈求的时候呢，你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换句话说呢，这个七印揭开来这些事都是指这些事说的，你就能够被提到宝座站在人子面前。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给我们看见怎么样警醒，怎么样预备，怎么样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好，第二十四章四十七节，或者我们从四十五节开始看起好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所以管理家里的人啊，按时分粮，不是少数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啊，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们都可以服侍。当然不一定在讲台上服侍啊，有很多暗中的服侍、代祷的服侍都是服侍啊，探望啊，周济穷人、帮助弟兄姊妹都是服侍啊。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所以你看，这个恶仆跟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都称主为主嘛，所以都是神的儿女哦。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如果你觉得主还来，还早，那你很可能是恶仆了，因为这里讲的嘛，我的主人来得迟嘛，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就不会警醒了嘛，那接下来就会怎么样？你会动手打你的同伴，发肉体，打同伴了，当然你不一定真正打，也许我们批评也好，论断也好，背后说闲话也好，都是打嘛，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和酒醉的我们就讲了世界。贪爱世界嘛，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你要预备，你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怎么做忠心预备呢？所以你就看见二十五章一开始就讲到，那个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有没有看见预备？正就是这个预备。然后你看见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后面有三种仆人，有两种仆人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对不对？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被提的条件在哪里，就是二十五章给我们交通的，他用两个比喻，一个是十个童女，有的有预备，有的没有预备，所以真正的预备是什么预备呢？就是有没有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怎么样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你看后面这三种仆人，有两种仆人就是忠心有见识的，也主称他们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要从这两个比喻，来学一点功课。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重点的提一下就可以了。好，第一个就讲到十个童女。他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所以真正的预备是看你的油有没有在器皿里面。所以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主叫我们要警醒，警醒的结果就是你有没有预备油。好，那你一开始来讲的那时，那时我们就知道就是主回来的这个时间了。那时天国，所以特别记得这里是讲天国，不是讲永生。我们常常讲到很多时候传福音都讲永生不讲国度的，但是呢，天永生是白白的恩典，你相信就有了，但是呢，国度天国呢，你要付代价，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那天国好比十个童女，那十常常是人的数字，因为我们也是我们人要负责任的数字，因为我们的手就是十个手指头嘛，你看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责任。那讲到所以我们 神的儿女就像这 十个童女，我们不管多败坏，但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童女，因为我们都是主的宝血洗净的，所以我们都是童女。那十个童女都有灯，都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我们的主就是新郎，主要回来迎接新妇，那每一个人都拿着灯。我们知道箴言告诉我们，人的灵，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照亮人的心肠肺腑，这是箴言第20:27所讲的，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所以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都是主的宝血洁净了，我们都是童女，我们的灵都活过来了，圣灵住在我们的心的灵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灯都是点着的。神是借着我们的灵来检查我们的心肠肺腑。那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所以对于主来讲，聪明跟愚拙这是我们自己要负的责任，因为都是童女，我们是聪明的，这是跟我们要负责任有关，我们是愚拙的也是因为我们造成的。所以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那这里的油我们知道就是圣灵说的嘛，你读撒迦利亚书很清楚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是讲的灯台那个油。这个油预备在器皿里，这个器皿是指着我们什么地方呢？就指着我们的魂生命说的。所以一个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圣经后面这几卷书特别讲到魂的救恩，那中文圣经很可惜它一直把都是用灵魂灵魂，没有把它分开来，因为不会分，因为我们常常是有掺杂的，很多东西到底是出于灵的还是出于我们魂的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常常有掺杂嘛。但是神的话神的道是有是活的，是有功效的，能够刺入破开嘛，把我们灵跟魂分开来。所以你看见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的灵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都有永生了，但是魂的救恩跟我们进国度有关系。所以后来你读后面这几卷书，雅各书也好，希伯来书也好，我们讲过，彼得的书信也好，都讲到魂的救恩。那今天在神的教会神的家里面，有很多不会分，他们就觉得，反正我们得救就得救了嘛，但事实上神的救恩是三个阶段的，他成就我们脱离，然后他现在仍然救我们，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对不对？这是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的， 他曾经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我们的灵已经得救了，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他现在还要救我们。因为信心的结局，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所以当我们相信而且顺服，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魂蒙了拯救。所以彼得告诉我们可以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所以这跟魂的救恩有关系。所以这里讲到的油，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不仅仅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现在也充满在我们的魂里面，换句话充满在我们整个里面。所以你看见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在我们里面做印记。但是呢，你看我们大部分神的儿女呢，他的魂生命是谁在掌权呢？仍然是他的己，他的自己，他的肉体。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信主的人，我们信主以后，因为魂的生命就是我们整个人的中心，的魂的中心仍然是我们的老我，老自己，所以他的表现跟外邦人没什么两样。外邦人怎么做他也怎么做，有的时候做得更糟。但是神的救恩是从我们的灵，圣灵在我们灵里面呢，慢慢慢慢呢，要在魂里面掌权。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个己要下宝座，圣灵要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魂里面掌权做主。所以什么是神的灵和预备油在器皿？就是说神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特别提到要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五章十八节。我们常常讲说圣灵浇灌，圣灵充满，那只是有的时候一时的经历。但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讲的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说呢，你这个全人是常常被圣灵充满，这不是偶尔的一次经历，而是一个长期的经历。那这个经历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是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换句话说，我们的全部的魂，我们的心思是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都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在圣灵的管制底下，你看我们的思想常常不受控制的，对不对？而且我们不但思想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之外，有的时候常常还想了很多恶的事情。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的思想也受到圣灵的管制了。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你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嘛，上头的事嘛，有各样的，譬如说那种有美名的，有称赞的，各样公义的事情，你们要常常思想，就代表我们的思想呢是在神的灵管制底下的，这需要我们常常来亲近主，愿意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要常常亲近主，跟主祷告，让主的灵来充满我们。我们的情感也是如此，当一个人被神的灵管制的时候，他就能够爱那不可爱的，否则我们只能爱可爱的，不可爱的我们离他远一点最好了。那意志也要这样子，就是不再照自己的意思，愿意照主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预备油在器皿里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受约束，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都要让圣灵来管制。那这些愚拙的童女，他们器皿里面没有油，这代表什么意思呢？那他被他的肉体充满了，被世界充满了，被各样的私欲充满了，所以没有东西，没有地方给让圣灵来充满。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这个人要被倒空，对不对？被倒空，我们为什么要被破碎？十字架就做这样的工作，就是使我们里面这些属肉体的、属世界的，我们各样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被倒空，神的灵才能够充满我们。 就好像神的灵就好像雨水浇灌一样，浇灌下来，你的瓶子都充满了东西了，水进不去了，你只有倒空了以后就自然的。所以不是神的灵不充满我们，是我们里面有太多东西了。所以你记得像那个以撒的特点，以撒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四口井，你看他的一生就是四口井。这个井有些是他自己挖的，有些是他父亲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挖了，但是呢后来被非利士人填满了，对不对？他又重新挖起来。那在圣经里面，非利士人代表我们的肉体说的，所以你看我们的肉体常常做就是把你把各样的世界的东西，各样的东西充满你的魂，但是你要让圣灵来帮我们挖出来。所以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倒空我们，然后我们好，当我们被倒空的时候呢，神的灵就充满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再凭肉体行事，不体贴肉体，不贪爱世界，这世界上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都常常是充满着我们。所以这个是里面我们必须要对付的。那我们一般的人可以愿主做很多的事，就是不愿意舍己。我们常常可以这样子，对不对？舍己是最难的了，舍己要痛苦的。我们可以为主做很多事，就是不愿意舍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主面前说，我们为主为你传道赶鬼行义人，主说我不认识你。因为我们在里面好像虽然外面在为主做事，但里面还是充满了什么？自己的骄傲、增进、嫉妒，这些都是肉体。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跟肉体相争是圣灵的事，但最起码我们愿意让神来做，常常亲近主，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新郎就迟延了。换句话，从第一世纪开始，因为主耶稣讲的是第一世纪嘛，到现在有二十世纪了，第一世纪就要等候主的再来了，对不对？现在新郎迟延了，到了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了，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我们知道在主里死的人就是睡着了嘛，所以你看第一代、第二代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很多很多历代的圣徒都睡着了，在主里面睡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所以你看这现在是半夜，半夜就是说天很黑的时候，所以你看这个整个世代来看这个越来越黑，但越黑的时候就主回来的时候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所以你看见你现在不付代价，你到那一天在国度的时候，那一千年还要付代价。所以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是要付代价的。我们在讲到老底家教会的是讲了三个买，对不对？你要去买眼药膏，对不对？买白衣等等等等，都是要付代价。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所以这些就是得胜的，就是跟主一同进入国度的。所以国度的门向这些人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我不认识你们。这个认识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不称赞你们，就是你们所做的我不称许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趁着主还给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日子，预备油在器皿，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 要有这个要的心，你不要随便让主过去，你要跟主说我要，我愿意付代价， 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要。然后我们讲到奉献很重要，主，我愿意把这个人奉献出来。换句话说呢，啊，当作活祭，你要在我身上怎么做，啊，你来做，你给我恩典，让我能够过去。啊，很多时候我们怕神来管教我们，因为管教不舒服嘛，啊，但是管教是有益处，叫我们在圣洁、在公义上有份的。但是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的时候，主就给圣灵开门，让他来做。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趁着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时候，把自己交托给主。所以我们今天回去以后，一定要跟主对付这件事情。主，我们要这个，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你给你来制作我们，但你给我们恩典，因为没有你的恩典，我们也做不了。给我们恩典，在面对所有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靠着你能够胜过。好，今天时候到了，我们下一部分我们下次讲好了啊。我们先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这么爱我们啊，在这个最末了的时代，你仍然把你的话啊讲在我们心的深处啊，为的是你要吸引我们，你盼望我们能够警醒，能够预备啊。主，我们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和不配。但主，我们的心真是愿意得着这个宝贝，而且我们也愿意付代价，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走最后这一段路程，盼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每一个都是欢欢喜喜，不至于羞愧，能够见你的面。祝福我们听到的每一个人，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基督名。Amen.